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听众家人再次来到我们这座无限飞行号了。我是什么身份呢、啊？我是空少吗？我是
可以啊，
空少琴弦，
空
服员琴弦。
嗯，
还有我身旁另外一位空服员是新田。
是的，是的，谢谢我们的帅哥空服员琴弦老师的介绍。
啊、这所飞机本来已经有点冷了，
我们很温暖，哪里冷
了？但是你说帅哥两个字就让我突然觉得有点
寒。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琴弦老师一来到咱们无限飞行号、嗯、突然之间开始、这个、
开始什么
就是不好意思起来，因为您通常呢、
哦、
在我们良好电台其他的节目呢都是打着这个帅哥的头号。
哦，对对，
对不对？
哦，我近年可能改的比较含蓄一点了。
哪里有近年呢？我还记得您年头的时候还自称自己帅哥。
没有、
哎、
只是聊聊古天乐而已了，没什么。
哎，你看这个琴弦老师呢、嗯、
好好，
真是非常的幽默呢。
因为呢在无限飞行号，毕竟呢我不是在这里当很长时间的主持、嗯、我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家人喜不喜欢我们有时候这种有趣啊搞笑啊幽默的这种风格嘛。
是，
所以呢我就特别呢希望我们听众家人可以回应一下我们做节目、
嗯、
我们在这首无限飞行号的服务的品质好不好、
嗯、哎哎，
所以要回应我们了，知道吗？
那琴弦老师呢左拐然后呢
右
转右、
哎、
终于呢转到这里来了。好了，如果您听到这里的话呢，请回应一下琴弦老师的疑问啊。那到底呢您喜不喜欢这样呢轻松幽默然后呢又带点儿的风趣的节目的主持风格呢？这里是琴弦老师问您，哎，请您呢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回答，
不单单是我了，是全部，包括新田还有其他的栏目，你对无限飞行号所有的内容，如果有一些看法、有一些意见的话呢，
是
可以来到我们的留言板当中留言的，
因为我们要改版了嘛，
改版了，对，
是啊，
你要公布吗？
我已经公布了，琴弦老师，您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啊，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点评我一下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哎、不敢不敢
啊。那如果听众家人你可以也可以到留言板当中点个好评给琴弦哈，点个五星星哈，谢谢哈。
很幽默，很不错，琴弦老师
真的可以点
心心、啊。因为呢，您知道我们前段时间不是在、
嗯、
就是一直在抱怨这个春天，然后呢很潮湿，
嗯、
让我们呢心里头好像呢有一些的
郁闷、
阴天的感觉。然后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春天它走到了一半，
嗯、
就像琴弦老师为什么今天突然起了兴致啊？
啊，因为春天过了一半。
对，春天过了一半，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其实。
现在呢就是这个前两天不是春天的时间啊、春分的时间
啊，春分到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这个春分跟我们之前的立春以后呢有什么样的分别呢？
嗯，
请听以下的这位词人呐、啊、欧阳修，他是宋代文学家来着、
哦哦、你要念
诗、
哦、
他就对他就呢写了这么一段的词，他说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文马思，青梅如豆柳如眉。还有呢，下一句是什么？
啊，瑞娜，还以为你继续读嘞。
下一句是
日长蝴蝶飞。
哇，是不是很诗意、
啊？我只有这五个字，你留下这五个字给我，然后前面都是你念。好，刚才就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这个，
没错没错，
是什么诗呢？我也不知道了、啊。
它是一首词
啊，词对，对对对，
词人嘛啊、
哎。
您看呢，这个春分，它的描述就是、
嗯、
哇，风和日丽，
对，
然后呢又有这个花开， 好像就是万物活起来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嘛，
嗯，对对对，
所以呢，这又代表着万物已经活跃起来了，
复苏起来了，
复苏起来了。
哎，对，希望我们呢往后的时间里头呢，不要再那么的潮湿啊。这是来自南方人的呐喊啊。
对对对，春分呢，特别的让我想到呢，其实我们这边呢，香港这边也有不少的地方已经开花了。
嗯，对
啊，是景象是很美好。很大自然了，大自然呢已经哇，慢慢的恢复生机啊。
对，特别秦仙老师，您跑步的嘛，
啊，对，
所以沿途的时候就看见很多春色。
是是是，我住的地方在河滨嘛，
嗯，
然后河滨呢其实也开了一些樱花，
哇，
啊，最近秦仙也有，
赏樱
去看看，赏樱去，一边跑步一边赏樱了哈。那除了大自然的景色以外呢，那我们新田老师以至于呢，我们整个节目呢都很强调一样东西，就是养生嘛，
没错，人的健康问题。
对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养生呢？我要请教你了，新田啊。
哎呀，不敢说，不敢说，我也是个赤脚大夫，
哎，
久病成医。
那也是医，久病成医也
是
医。
就
是、
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啊，
但是我相信呢，在我们不断跟随着无限飞行号的脚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知识呢老生常谈，但是呢人就很容易会健忘的嘛，每一年都要提醒一下。
啊、
特别呢，哎，秦仙老师问的好，春分这个日子到底要身体要怎么养呢？特别啊，其实两个字就可以了，就是讲求平衡。因为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啊，特别根据这个《黄帝内经》呢，就说要根据身体阴阳的变化去调整，把身体维持在平稳的状态才是健康的根本啊。那不只是在饮食啦、运动啊，而是整个生活的方式的调节，包括精神、作息、运动呢，都是要不过度的。
不过度，凡事有个度啊，凡事有一条底线，不要过量。你以为很健康的东西，你以为很有益的东西，也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做太多啊。
没错，这提醒秦仙老师呢，最近可能运动要适量一点
啊。对对对，我也觉得，因为的确呢，我分享我自己的例子了，就是因为我要准备马拉松的比赛嘛，马拉松就是
几月？说说
啊，之前我说之前二月份的时候
是
然后我十二月也有一场马拉松。二月也有一场马拉松，然后中间要练习，其实呢累积了很多疲劳，然后那些伤患呢就是在某一天呢就突然爆发起来，到了今天呢秦贤呢依然呢要有时候要针灸一下，要养养伤，所以的确就出现了不平衡了啊。就例如你要很过度很专注一件事情，你自己过度了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自己也要留意了。这次我受伤也令我反省到运动很重要，但不要过量，这个就是这个当中的我领悟到的意思哈。
是，
其他事情也一样哈。
对，哎，我也特别想到我自己呢，就是这个作息的问题。
你睡得少吗？
我其实睡得挺少，因为最近呢有点忙碌啊，所以呢这个睡觉的时间呢大概就维持在五六个小时左右吧。但是呢我就发现，哎，如果我周一至周五就是周间的时间我都睡得比较少嘛，可是呢一到这个周末的时间，比方说星期六啊，然后呢我就睡很长时间，就是感觉想
你以为是平衡，
对，要不要呢去补眠呢，
补一下呢哈。
但是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已经是一个失衡的状态，
因为你已经是失眠，就是不是失眠，就是说呢
失觉，
对，就是你时间少了，
不够时间，
然后补上的话其实补不了多少，
对，没错。
有我听说过呢，如果补眠呢其实有时候补眠之后更累，也听过哈，
确实，
就看你的体质是怎么样了哈。所以呢其实从生活的小事情开始做起，就是睡觉、起床，你吃什么早餐、午餐、晚餐，你中间做什么，你是不是过量了，你是不是已经做的太多了，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了，其实这个平衡特别是在这个潮湿的春天，更加要平衡。
是，
对。
那我们刚刚就说了一些呢，春分的时间呢特别需要平衡，我们的身体需要平衡，作息需要平衡，那么还有什么呢是需要平衡呢？
灵命。
对，当然是我们的灵性啊，我们有没有把每一天的时间都平均的来分配，特别要把一段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神来阅读他的话语，来向他祷告，我们和他建立关系呢，在这个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也是需要平衡的。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9篇129到136节，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话一开启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通达。我大大张口，呼吸急促，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就像你待那些喜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言语使我脚步稳健，不容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使你的脸向仆人发光，又将你的律例教导我。我的眼睛流泪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
自由的呼吸。神的律法到底是什么？只是一种我们需要时的人生指南吗？亦或是敬畏神之人道德操守的规范？这当然都是律法的内容，但是却不是其全部的实质。诗人在此以奇妙来形容神的法度，这一用词就超越了律法只是人伦道德生活规范的范畴所能够表达的。神的话语是奇妙的，乃是因为它出自那位奇妙的神之口，故此神的道本身就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甚至能够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外在的黑暗借着世上的光就能轻易驱逐，但是内心的黑暗却唯有神的话才能照亮。这就是神话语开启后所发之亮光带来的真实果效，它使愚人有悟性。诗人在此大大张口，呼吸急促，正是因为当他经历神话语的光照，得了悟性之后，骤然发现他所处之世界的污浊。这污浊使他没有办法自由呼吸神的律法，这污浊使他灵性蒙尘，心思软弱，故此他呼求神转向他，怜悯他。但是他求稳健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乃是为了有能力摆脱罪的辖制。他求脱离欺压，不是因为这于己不公，追求早日挣脱己身的痛苦，乃是为了自由地遵行神的训词。他求神的光照，同样不是为了追求新奇的体验，乃是为了学习和明白更多的真理。他的眼睛流泪成河，又不是为了诉说自己的冤屈，乃是因为还有极多的人不肯遵行神的律法。活在重压之下敬畏神之人啊，当警醒。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一切罪的捆绑，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自由。这自由使我们可以挣脱仇敌的锁链，不再被罪恶和私欲所捆绑。这自由使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有力量去遵行你的话语，不至于总是陷入到肉体的网罗中。但是主啊， 你知道我们心灵固然在你的恩惠中得着自由，但是我们身体却常在捆锁中。恳求你释放我们，搭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慈爱和真理的帮助下，自由地遵行你的旨意，实践你的真理。若我们以往忘用了你所赐的恩典，恳求你使我们回转，不要因为我们的无知和悖逆拦阻更多人认识你的荣耀和恩惠。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当你吹气，我就开始呼吸，你的灵在我身上，我就苏醒。混沌世界不曾见过光明，你的心建立大地。当我安静，你的声音清晰，我的心更深地被你吸引。再次仰望，更新我生命，你的同在未曾离去，温柔回忆。
现在天天我都背，可能有50节，圣经有多了。
我知道您的眼睛不方便，您现在还还有看盲文的圣经吗？
看。
我想
你们说读一张圣经几分钟，我慢慢要手来摸一个字一个字，读一张圣经我就起码要半个钟头了。
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遵循你话语是我的喜乐。
您生命当中就流露出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您的坚持，
啊、
然后您很有毅力。
啊、现在我就知道这个宝贵了，以前就不认识了。
在你里面发现爱，在你爱中的自由，在你应许中我展翅翱翔。
我早上打电话没打通啊。
你早上打电话来就要背京剧哦。
背不下来呀。
哦，
有时默写了，今天字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背京剧是用默写的方式把它给背出来，是吧？
我用鼻音写出来呀。我很感恩呐、啊，我认得字啊。
我要接受你的话，把我救活。我要寻求你的话语，医治了我。在你里面发现爱，在你爱我的自由，在你应许中我展翅翱翔。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曹姊妹，我是文慧，黎医师也在线。
曹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
你现在怎么样？你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情况好吗？
我的情况就是那个耳朵呀里面呢有一些大风吹的那个声音，那个影响那个睡眠，
一直在叫呜呜呜这样嘛。那个
风声是对啊，一下一下那个。
那你有没有看过耳鼻喉科，就是有没有看过医生做检查？
没有看过。我是2024年下半年开始有这个现象。
就一年多了，现在2026呢，就一年多，这样一直这样一下
隔着一年了。2025年一年都没有，就是那个在这个一月份吧，这个一月份开始又有一点。上次那个文慧老师为我祷告的，这个礼拜就没有了。
感谢神，就是还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哎，对对。
那你有没有留意一下有什么情况会加重？
我也没有留意这个事，我就是认为说呢，问一下我们的医师说这个有什么能改善的地方，或者是要禁止那些食物啊那些东西。
其实我估计哈，如果没有其他的大问题，其实我建议还是最好去做个检查，检查看耳朵有没有其他问题，因为这个耳鸣呢，也可以有其他原因引起的，比如说耳道的一些感染啊，或者其他的问题。当然，不过这一切都不是最常见的，最常见的引起耳鸣的，都是因为身体就我们说中医所讲的肾虚。
肾虚
是吧？肾虚就是我们心肝脾肺肾，我们肾开始没以前那么好了，就会开始有这个。我们中医的讲法就是肾太窍于耳，就是我们的肾就是跟我们的耳朵是相通的，这个经络是通的，所以肾虚呢，我们听东西我们的听力会下降，有些人就会有耳鸣，就是耳朵有响声。我们该吃些什么，我们该怎么调养，其实就是多吃补肾的一些中药，比如说熟地啊、杜仲啊这一类的都可以，就是当成一个是这个食疗都可以的。
您刚才讲杜仲，还有一个是什么？
啊、还有很多，就熟地啊、玉断啊，或者一些简单的一些，可能就是上肾也可以，就吃什么枸杞子啊。 这个也是补肝肾。
可是只要买过来要煎吧，要用水用开水泡，是不是？
你就泡水泡开水都可以，或者做加在什么食物里面都可以的，这个也是很简单的。
哦，煮饭不能放吧？煮饭不能放吧？
可以，就随便放一点，就甜甜的，就加在饭里面都可以。做菜的时候随手加一些也都可以。这个我觉得我也经常的推荐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食疗。当然如果你也可以就是对补肾，这个黄芪除了就是补气以外，也是对肾好的，也可以就适量的吃一些。还有就是有些人喜欢用什么熟地，就这个地黄，熟地黄啊，
熟地黄
这些，对对。不过它的味道可能不是太好。
我有一个疑问，李医师啊，因为文慧自己本身也有耳鸣的问题呀，所以我跟这个曹姊妹一样都很好奇，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杜仲还有这个熟地黄，他们是我们可以到中药铺去买然后泡水还是煲汤？
一般来讲这一类都是煲汤，杜仲是树皮来的，一般还是煮一下会比较干净一点。还有泡水呢，它的有效成分不容易泡出来，所以呢还是要煮一下，好像煲汤煲时间比较长的才能把它的成分煲出来。但是枸杞的那个很简单，因为它泡开水它已经很容易的变软，有那味道就出来了，或者加在菜里面把这个枸杞子也吃了，就不用考虑什么煮的时间够不够长啊，那有效成分有没有出来啊，这个一般都出来了。这个也比较简单。
那熟地黄也是煲汤？
对，也是煲汤。熟地
那个名字我还听不懂呢。
熟是东西熟了没有，那个地是地方的地，黄是黄色的黄，这个是中药
是吧？
对，你到中药铺去问杜仲、熟地啊、地黄，他们都知道的。那枸杞呢？我相信您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刚才李医师有提到的黄芪，
黄芪也可以，就是适当泡水喝一下，对于补肾也是有点帮助的。
我有一次最近在看那个网上呢，有一个中医的方子，他提到呢，就是煮稀饭的时候可以加一两片黄芪，可以吗？
对，
可以
啊，这个、可以啊。其实就是你泡水，就是我经常建议就煮黄芪水嘛，就是等于你用那个水来煮稀饭，其实也是一样。因为这些都需要去药店买嘛，很多人就想一些食疗，就是从食物里面去补肾的比较简单一些，也可以建议多吃一些果仁类的，比如说栗子啊。
哦，栗子，
对对对，或者是核桃也是煮菜的时候放一点啊，或者是煲汤也可以放一些，就是把它烘一下，就是炒熟了，其实加在什么食物里面都可以，把它打碎也可以当成一个零食都可以。这个比其他的那些不健康的零食它好一些了。也可以多吃点黑豆，黑豆浆啊，或者是煮稀饭的时候也加点黑豆啊，都可以。
红豆不行吧？
红豆，
对，有一个说法，红豆是补血的，黑豆是补肾的。
好，
它作用不一样，你是可以吃，但是黑豆才是比较适合补肾比较好。
现在市面上有卖黑豆粉吗？就是那个黑豆，什么芝麻，黑芝麻就是磨成粉的。如果你觉得麻烦，
或者是黑豆浆，就是
黑豆浆，对，
做也可以。这一类，当然除了这一些，我也经常就是建议要做一些锻炼，做一些运动啊，
做运动是吧？
对，也可以做一些按摩，对于就是耳鸣的一些按摩，怎么做呢？我们用手。我们的手心，我们手掌，按住我们的耳朵，两个手就按住耳朵，好像什么都听不到的那种，
包住耳朵，
然后包住耳朵，对，包住就是把它隔开了，然后放手，就是一下一下这样， 把它盖住放开，盖住放开，这样就是做一个就是耳的按摩。
哦，
我上次那个晚上睡不着觉了，我就爬起来坐个这里，妈那个后面的嘛，这个手在后面的嘛，这个大拇指啊，那在那个耳边那个那个按摩按摩，我摸以后就很好的，后就没有了。
哦，你用手指去按摩你的耳朵啊？
啊，
你按摩哪里？
耳朵后面呢？耳朵后面那个按摩这个地方，按摩的也很好的。
嗯。这个反正也可以，但我就是一个会推荐的一个动作，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用手掌按住耳朵，然后放开，按住放开，这样一下一下这样。
好，
也是对于这个通窍的经络会有点帮助。你就试一试，如果说哎很吵啊，睡不好觉，你也试一试这个按摩的动作。
那李医师，我想问一下，你说就是我们用我们两只手去按住我们的耳朵，包住它，是要是轻拍它，还是就是只是按住它，轻轻按住放开，轻轻按住放开？
其实就是我们的掌心，我们手掌啊，好像一个平面，把它把整个耳朵盖住。
嗯，好像一个锅盖一样，
很吵。对对对，好像锅盖，我就感觉很吵，我就把耳朵挡住，把声音挡住，然后再按一下，好像有一个，就是好像盖着盖子了。
嗯，
锅盖盖住，然后呢，放开的时候会有一点声音。
嗯，
然后又再按住，再放下。
嗯，明白。
一下一下这样，其实也是帮助这个整个循环呢。
那我们民间有一个就是两只手搓到发热去按住耳朵呢。
嗯，对，也可以可以。
嗯，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用一个温热去帮助这个通这个经络。我们一般我们经络是热的通冷，就是会凝住停了。
嗯，
所以我们就最怕是吹风啊，吹冷，就受冷气啊，这样。你其实把它温热，或者你不搓，你就是用一点温温的。现在很多什么那些暖手包啊，那一类，当然不要太热，要看温度也可以。
嗯，
就是把它温通一下吧，就是让经络可以走得通一些，也是有点帮助。
好，
明白。好，所以呢，曹姊妹，文慧跟你一起做啊，那就是呢，我们每天呢有事没事就跟着李医师说的，就按自己的耳朵放开，按自己的耳朵放开，或者没事有事就搓搓我们的手心，发热去摁我们的耳朵。
文慧老师，李医师，我问一下哈。假如我的耳朵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用做吧？
啊，耳朵没这个问题就不用做这个。
其实啊，这个你说，哎，我没事，我能不能做？当然可以了，就是一个好像一个保健的按摩。
哦。
但是我是推荐你，因为你有耳朵的问题，所以特别就做这个耳朵的按摩，就是通耳窍的经络，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没事，我没有吵了，我做行不行？当然可以啊，这是个保健的按摩，但是我知道，就是如果你没事，你就会忘记了。就是，
可是曹姊妹，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没事的时候做就是保健嘛，不要让它出问题嘛，对不对？
非常好，非常好的理性，很好。
好吧，
好，
你去做一阵子，然后再来告诉李医师情况怎么样。
行，
好吧，
行、
嗯、好，上帝赐福你，也帮助你啊。
啊，谢谢谢谢文慧老师，谢谢我们的李医师啊，你这么的爱我们啊。
好，再见啦。
啊，再见。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 OK， 你我可能还没见过，那就先让这首怕被曾经轮给打破。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十足的把握能让你动心，再次播放这首歌。
只是每天独自在家，不知跟谁说说话，所以决定问问陌生的你过得还好吗？你还在上学读书，或是毕业工作了？会不会跟我一样在外偶尔想想家？想问你今天早餐吃了没？会不会好吃的让我馋嘴流口水？你有没有养小猫小狗在你家里住？尽管让人头疼，却又把你给守护。春天的风微微的吹，吹过你的眉。春天的风微微的吹，我想这首能作陪。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
建议要做一些锻炼，也可以做一些按摩，对于耳鸣怎么做呢？我们用手，我们的手心，我们手掌，按住我们的耳朵，两个手就按住耳朵，好像什么都听不到的那种，按住耳朵，然后放开，按住放开，这样对于这个通窍的经络会有点帮助。你就试一试，如果说哎很吵啊，睡不好觉，你也试一试这个按摩的动作。
想你知道，想你知道，想一想都觉得奇妙，想一想该如何问好，尽管陌生有你真好。想你知道，想你知道，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
哎，您好，
您是好
啊，林师您好，
您是李医师吧？
哎，我是文慧，现在请李医师出场。
您好，
我讲话普通话讲不好，我讲慢点哈。
好，
李医师问诊专线。
感谢主播又能和李医师通电话。
对对对，我们很开心啊，因为你算是回报一些状况要给李医师知道，对不对？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情况。
对对对，我现在体重减下快30斤了。现在的降压药还有降脂药减半了，已经
厉害，
真的很好。还有一件事，
是
你
说，
我谢谢李医师，因为李医师给我开了几个中药，吃了好多了。代替我一下，我没办法发邮件啊，发什么啊，就是打电话，
是
也。感谢一下李医师，
特别是李医师为您开的这个药，让您吃了好一些了，对不对？
对对，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李医师好，李医师好。那个时候李医师给我找的那个叫什么流散，流散吃了都还好了。
你说那个时候四月你听的李医师的话，吃了这个逍遥散，情况已经改善了，好了。
谢谢李医师。
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吉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在新的一天送上我祝福，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新田，
我是秦贤。哇，跑完步之后出了一身汗，然后洗澡吃早餐，再上来电台上班，非常开心。
用全新的一个自己呢来迎接新的一天，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我们和负能量说再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想负能量说拜拜，我唱歌。
你看齐贤老师就是这种，就是这样的幽默。
所有的负能量
时候我们负能量积累呢，
怎么样去面对
他们？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好呢，就是我们调整自己的呼吸，
还有调整自己的节奏，可以帮助你很多的。就从自己出发吧，改善这个负能量。
对。不管是跑步还是说呢，找到自己一个喜欢运动自己的兴趣呢，也是很好的。特别您在享受这段时间的时候呢，您可以一边去做这件事情，一边呢去做一个祷告，
是
也求神呢去改变你自己，改变你的那些负能量。
对，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祝福你健康平安。
希望大家呢身体健康，心灵也健康了啊！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这里跟你一起飞的有心田，还有我们的帅哥琴弦。
好了，不要特别的再标签我是帅哥，虽然我是啊，那我。那你说帅哥容易啊，我就不能轻易的说美女啊。
为什么呢？
我感觉很轻佻、啊、
因为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对，一其一的其二、我感觉你们叫帅哥，女生叫帅哥好像容易一点开口。
哎，哪有
男生叫别人美女就好像还没有礼貌。
琴弦老师，
对对，
您这个哎、
想法错了。
是啊，因为你没发现、
对不起，你的确是美女。
江湖再走呢，这个招呼要有。比方说呢，你去买个什么菜呀、啊、然后去买个早餐你不知道，就我不晓得是不是南方这边呢、特别呢、香港就是有一个文化嘛，你去买个东西，然后呢你见到谁不管他什么年龄呢、就叫他美女，然后呢不管什么年龄呢都叫他帅哥、这个道理是一样。
如果再地道一点就靓仔靓女
啊，
有这种叫法了。我知道。
其实我觉得有的人会不太同意啊、就说啊，为什么好像有点太虚假、就觉得你看到那个人，你为什么就叫他帅哥美女呢、他明明就不是那个年纪。
其实是
不
是我们这里的文化是这样子的，可能别的城市例如我们家人、我们听众家人所住的地方也不是这样称呼了嘛。
对，
所以呢不管怎么称呼，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的时候呢、你可以给别人呢一个就是比较开心的一个称呼，可能你这样称呼他就听了让他哎，我好像有一些的小幸福的感觉，
小确幸是吧？
对呀、
就是其实一个称呼
得到别人的赞美
就已经让你的情绪价值拉满了。
对呀、
哇，就是
负能量就跑走了，
想负能量说拜拜是吧？对，不知道听众家人啊，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满满的正能量呢？还是继续有很多心事要跟我们说呢？例如是你健康的问题呢？那所以呢？
找谁呢？
找谁？当然是找我们的李医师呢？难道是找我们啊？可以找你，可以找你，你久病成医。
也可以找琴弦老师。
我不是医嘛？那记住我们呢下个月的问诊时间呢？那这个月过去了嘛？
没错。
然后4月2号礼拜四早上9:30到11:00。继续有李医师为你解答健康小疑难啊，不是小疑难，
也可以是小疑难。
上个礼拜也说
小疑
难，
可以
大小疑难就行了。
是是，
对对对，
没错。你知道呢，通常你说身体有一些毛病呢，不是小的就是大的。但是通常呢，我们在发现自己的小毛病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单言了，赶快呢找我们的李医师先咨询一下。那当然，可能李医师呢会就您的身体的情况来做一个 简单的判断说，哎，您这个问题也许呢需要马上找当地的医师去做一个的诊断，然后呢进而就做一些可能要吃药啊或者是调理啊，这些呢李医师可以为您呢做一个的判断的。
有句话叫病向浅中医是吧？
对。
好，以前小时候呢情形不明白，以为这句话叫什么什么中医要深要浅其实不是。
那现在明白了吧？
啊，当然明白了，我只是搞个笑而已了，就是病向浅中医，就是当你发现身体有一些轻微的症状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忽视它，不要单言，你要注意一下。其实打个电话问我们呢，就是关于可能就是一个转机啊，我觉得可能就小一些小感冒啊，一些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可能讲多了，然后李医师问你了解多了，反而可能会让你更了解你自己的情况，对不对？可能真的啊，我不是咒诅啊，但是可能你身体隐藏的一些毛病是长期的毛病，你自己不知道，所以要拿出来跟我们交流分享。
当然我们希望呢您透过李医师的帮忙，你的身体呢可以越来越壮，可以呢像一个铁人一样，对不对？
铁人
可以呢百病不侵。那说到这个铁人呢，清贤老师，在这个运动场上啊，比方说一些像我们都会四年一度的奥运赛事当中呢，我就想到有一个项目呢，我自己是挺感兴趣的，就是三项铁人。
哦，那你参加咯。
我
你说有兴趣
来一个，我是有兴趣看人家去比这个铁人三项。
我跟你说啊，这项项目应该是所有运动里面最需要花钱的一种运动，
哎，也确实
很贵的。
它三合一啊，包括什么呢？
其实最贵是
游泳啊，
游泳、
骑自行车跟跑步。
对，最贵的就是这个自行车，真的贵，
装备嘛，
装备啊，
是
可以跟一部二手车同样价钱的，真的可以贵到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呢就要介绍这个香港的三项铁人运动员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李志和，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
奔跑吧青贤。
香港首席铁汉的信仰路，三项铁人李志和的故事。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总需要处理数之不尽的事情，简直像铁人一样，但比起真正的铁人，我们可能还算不了什么。我说的不是别的，正是在运动世界里的三项铁人。大家试想想，游泳 1.5 公里，骑自行车达40公里，再跑个10公里，哇，没有足够的体能和意志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吧。今天呢，我就介绍一个铁人给你认识，他是来自香港的李志和。李志和在14岁的时候开始接受三项铁人的训练，更于15岁的时候被提拔至香港的代表队。在青春的岁月里，他接受了学术与体育的训练，并参与很多公开的赛事。最具代表性的是连续6届赢得香港国际三项铁人赛的冠军。他也连续4届拿到中国的国际三项铁人赛的第一名。屡获佳绩的李志和踏上的舞台越来越大，当中包括了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最高殿堂——奥运会。在2004年，李志和参与雅典奥运的三项铁人项目，虽然只是排第43名，但他是首名香港运动员能够在奥运会参与这个项目。4年后的北京奥运，无独有偶，他在同一个项目的总成绩又是排第43名， 在亚洲的选手当中是排名第三的。加上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的银牌和2009年全国运动会的铜牌，令李志和除了有香港首席铁人的称号，也有亚洲铁人这个美誉。跟李志和铁人生活密不可分的是基督信仰。他说过，每一次的比赛都会以祈祷交托给神，争取胜利是职业运动员的态度，但他求的是上帝给他发挥最好。更重要的是，他祈求无论比赛的结果是怎么样，都让他能够学会接受。有一次他在高原接受训练，教练要求他做好八组的训练，但他做了六组便抽筋。李志和当时很纠结，他很想努力地完成教练的全部指示，但他身体又发出了警号，教练也说了不要勉强，因为4天后有比赛。于是他祷告询问神，明白抽筋应该是训练过度了，再练下去就可能会受伤。于是他没有进行余下的两组训练。到了比赛当天，李志和的状态却非常的良好，发挥很理想，甚至是多年参赛以来成绩最好的其中一次。他回应说，当我再回想抽筋的时候，我就知道要顺服，更需要对主有信心。再锋利的刀也会有生锈的一天，再厉害的全职运动员当然也敌不过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时间。在2011年，李志和曾经犹豫是否继续出战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但最终他选择了退役。年纪较大，争取奖牌已经不容易了，而且又推迟了由运动员身份转投其他行业的时机，加上想多点陪陪家人，所以他就决定离开了比赛场。从前李志和的三铁是游泳、自行车与跑步，今天呢，他的新三铁就是工作、读书和家庭。现在已经是一名爸爸的博士生李志和说，透过祷告，主给我能力和信心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和责任。透过祷告，主给我能力和信心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和责任。听众朋友，面对人生，面对挑战，有坚持的心也是对的，但也要留意啊，凡事过度一定会有反效果的。及时留意着生活当中出现的不同提醒，学习顺从、放下、调整，再重新的出发，得到的一定比你想象中的丰富。时刻谦卑祷告绝对是个好主意。
仍然是你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振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刚刚呢在听栏目的时候呢，我们琴弦老师就说，哇，这个李志和呢厉害啊，我呢就哎就不咋地。
因为我是单项，而且不是铁人，他是三项铁人嘛， 我只是跑步嘛，但他是三项的铁人，
是，
那所以三项铁人呢，而且有分长跟短的，
嗯，
那你一般去奥运看到那种呢，就是标准的三项铁人，但是现在呢，有一种新兴的三项铁人呢，
嗯，
是什么都很长的。游泳要很长，要骑自行车又是很长距离，
嗯，
然后跑马要跑一个全马的。
哇！
因为一般标准的跑这个三项铁人呢的跑步部分呢是十公里，
对，
但是现在已经有42公里的三项铁人，
那真的是铁人的一个铁的训练呐，
啊。是的。
但是呢，这一位的李志和，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在故事的当中呢，是他的那个毅力，然后特别呢是他在信仰上面的操练，包括他的祷告啊，他的心态啊，也让我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嗯，对，从他的例子可以看到，其实运动员呢，不单单只是训练运动就算了，其实这个运动训练的背后也提升着他本人自己的心理的素质，以至于如果有信仰的话呢，他的信仰啊、灵命等等呢，也是可以被锻炼出来的。那秦贤也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呢自己跑步之后呢，哎，我觉得跑步这么闷的这个玩意我都能够可以完成，有什么其他事情我是不能完成呢，
嗯，
这让我面对生活的其他部分包括信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底气的多了，所以这个就是锻炼出来哈，
嗯，是，
嗯，
其实呢有时候呢我也特别想到自己啊，你说呢要有很大的事情啊，有很大的困难呢我们才祷告，
嗯，
但其实呢这位的李志和也告诉我们呢，哦，其实小的事情呢也应该要祷告，也应该呢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呢改变我们的心，祷告祷告是不是呢我们把我们想说的，把我们呢，
嗯，
想求的就全部都交托给上帝，这就完了呢？不一定哦，
嗯，不一定，
其实呢祷告也是呢我们在跟神对话的过程当中，你越来越能够呢了解到神怎么样对你说话，因为祷告是双向的嘛，而且呢你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圣灵会改变你的内心的，调整你的眼光，
对，没错，耶稣也讲过，我们祷告要求什么呢，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所以这也是提醒着常常运动的琴弦呢，我做运动我一直进步的同时，其实也不要忘记神的国和神的义，我做每一件事情呢其实都问神允不允许你要我走到哪里去，我们凡事都问神，然后让他带领着我们，而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意念这样子了。
嗯，在今天最后无限飞行号呢，也想问我们听众家人，你呢？你觉得祷告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担任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有没有改变你心态的时候的一些的祷告呢？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
嗯，包括短信啊，短信号码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然后还有节目的留言板啊，等等方式告诉我们了吧。
嗯，谢谢您今天一小时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上帝